是卢比地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香港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2年10月20号，公元2065年12月20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拉脱维亚国会声援西藏组织关注中国镇压西藏僧人事件。港第一次环保仪式中心在印度南部士林观景场地展开环保活动。西藏濒危野生动物藏羚羊仍然惨遭猎杀。欧盟官员批评部分公司协助中国监控互联网。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拉脱维亚国会声援西藏组织关注中国镇压西藏僧人事件。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珍的报道。
为了促进中国走向民主体制，以及表达对哲蚌寺僧人遭镇压的严重事件的关注，拉脱维亚国会声援西藏组织向中国政府有关官员提交了请愿信。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由拉脱维亚国会声援西藏组织全体议员签名的请愿信提交给了中国外长李兆新、驻联合国中国代表王光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委员长吴邦国、中国司法部长张富审、中国驻拉脱维亚大使张黎明等有关官员。请愿信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被捕的5名哲蚌寺僧人，并且以和平同情的环境下符合法律的解决任何冲突。今年11月份在苏格兰爱丁堡召开的第四届全球议会声援西藏大会上，来自世界33个国会的133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当时与会者一致要求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或者其代表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展开和谈来解决西藏问题。但是之后的一个月里，中国政府强迫西藏僧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进行签名反对达赖喇嘛，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由于僧人抗议签名，5名哲蚌寺僧人被捕，强行镇压展开和平抗议示威的哲蚌寺僧众，哲蚌寺处在中共军事包围之中。拉脱维亚国会声援西藏组织向中国官员提交的请愿信中还呼吁中国政府在举办2008年奥运会之前应该改善西藏的状况。请愿信还呼吁国际民主国家和社会关注西藏僧人状况，呼吁拉脱维亚政府和总统支持西藏问题。请愿信还呼吁欧盟各成员国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的同时，促进西藏传统的文化和宗教及特征受到保护。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欢迎节目。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萨拉的港第一次环境保护仪式中心，从本月20号开始到2006年1月20号，将在印度南部士林金刚观景法会场地阿玛惹瓦蒂举行环保仪式宣传活动。为期1个月的活动中，还将展开培训会、散发传单以及举办展览等，加强提高民众对环境保护和野生动物方面的意识。港第一次环境保护仪式中心负责人孙仁杨静女士向本台表示，该中心从今天开始在印度南部士林金刚观景法会场地阿玛惹瓦蒂举办保护环境仪式宣传活动。来自印度各西藏学校的30名学生和该中心5名工作人员共同参加这次环保活动。孙仁杨静表示，该中心在发回召开之前将为这些西藏学生灌输有关环保知识，培养出一批优秀的西藏年轻环保人士，将来为保护西藏和全球生态环境而做出积极贡献。他还说，环境保护活动在法会场地建立垃圾桶，向民众散发有关保护珍稀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方面的宣传资料，举办濒临灭绝的西藏珍稀野生动物和禁止穿戴动物皮毛服装的展览，向民众播放有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就保护环境方面发表的演讲录音，并且分组到各章村前为民众发表有关保护环境和动物方面的演讲。同时将呼吁民众为了保护西藏珍稀野生动物禁止穿戴动物皮毛所制作的服装等。 港地色环境保护一室中心负责人曾阳俊女士最后表示，展开这次环保活动的主要资金是由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和美国的前西藏儿童存学生组织以及澳大利亚支持西藏团体提供的，其目的是通过这次宣传活动提高民众对保护西藏珍稀野生动物和保护西藏生态环境的意识。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濒危野生动物藏羚羊仍然惨遭猎杀，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雷金美多的报道。
尽管北京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对外宣称西藏濒危珍稀野生动物藏羚羊受到了保护，同时表示藏羚羊的数量正在大量增加，但是藏羚羊惨遭盗猎者疯狂屠杀的现象一直有增无减。正当北京当局在上月宣布西藏濒危珍稀野生动物藏羚羊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之一的一个半月的时间内，藏羚羊生存的地方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一带在上周五16号又发现了七只已被剥皮的藏羚羊尸体。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本月16号下午2点钟在藏羚羊栖息地可可西里格鲁措湖的北部地区发现七只藏羚羊被猎杀，并且已经被剥皮。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表示，根据初步检查分析，惨遭猎杀的藏羚羊可能是在被发现的前三天由武装盗猎分子作案所为。长期以来，由于伊明汉人的大量涌入给藏羚羊的生存构成严重威胁，多年来藏羚羊惨遭中国移民的疯狂盗猎，导致藏羚羊数量急剧下降乃至濒临灭绝。据有关部门统计，1990年以来在可可西里一带盗猎走私藏羚羊案件就发生100多起，抓获偷猎分子3000人，缴获藏羚羊皮17000多张，羊绒1100多公斤，同时还缴获大量枪支弹药以及各种交通工具。而在2000年竟然发生一人屠杀900只藏羚羊的事件，此类案件在西藏可可西里有增无减。西藏高原独特的珍稀野生动物藏羚羊的数量就这样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对此引起西藏境内和流亡藏人以及国际社会的极大重视。有关专家曾警告说，如果不制止盗猎藏羚羊的活动，藏羚羊将在近几年内就会灭绝。但是不管藏羚羊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严禁买卖的珍稀动物，还是被列入北京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之一，中共对藏羚羊的保护从开始到现在只是一种形式而已。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欧盟官员批评部分公司协助中国监控互联网，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正的报道。
英国 BBC 消息，欧盟委员会资深官员批评雅虎、微软、谷歌等高科技公司帮助中国政府控制互联网上意见声音。在一篇博客文章当中，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奥斯托安写道，微软、雅虎、谷歌等公司为了适应新市场的需求，不惜调整自己的道德观念。他在文中特别强调，一些公司看起来已经从自己的经营标准当中删掉了道德、社会责任等字眼。他敦促技术公司寻找回来自己的责任感。奥斯托安在了解到微软、雅虎、谷歌等公司如何千辛万苦地努力以满足中国政府的愿望之后，有感而发写下了上述博客文章。报道说，谷歌特意修改了其浏览索引，以便删掉中国政府反对的信息。微软和雅虎也都向中国政府的要求让步。奥斯托安在他的博客文章中写道，一些公司根据运作地点之不同使用灵活的道德标准。他继续写道，大公司需要认识到，积极支持民主以及公司责任感都是公司发展所必须的。他敦促公司认真地研习联合国全球协议，该协议强调了商业目标和人权结合起来的必要性。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的吉米多介绍的德荣自任端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
藏戏面具造型和色调上区分人物的善恶和属性，面具大体上分为白面和蓝面两大类。这两大面具中，不同颜色代表不同人物，深红色代表国王，浅红色代表丞相，黄色代表高僧，蓝色代表猎人，绿色代表女性，白色代表男性，黑色代表反面人物，半白半黑代表两面派人物。王子、公主、仙女、王妃等人化粉妆，膝盖涂糌粑面粉，妖魔坏人等涂锅灰等等。藏戏面具及脸部各地区有些细微的差异。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藏戏面具脸谱与宗教跳绳舞用的面具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戏剧学是研究歌舞、器乐和表演技巧的一门综合学科。西藏民族在长期的戏剧活动中，总结了一整套这方面的经验，写出了许多戏剧、声乐、歌舞等方面的传述。印度戏剧学理论专著的《舞论》对西藏戏剧学理论的形成影响很大。舞论又称戏剧论，是印度著名班智达波罗多在公元二世纪初所撰，其中许多内容传入西藏地区，被西藏戏剧学家们选择吸收。西藏戏剧声学形成七音频理论，根据七个音频的音质特点，分别代表音调不同的七个音频声音的名称。为了便于记忆，将七个不同音调形象比喻成七种不同动物的声乐，来表达音界的高低。一是六合，声如孔雀，表示惊奇；二是仙曲，声如黄牛，表示神态；三是齿地即绕地，声如山羊，表示慈爱；四是中令，声如艳红，表示豪放；五是五合，声如杜鹃，表示欢愉；六是奋志，声如骏马，表示振奋；七是静文，声如巨象，表示亲和。这就是西藏歌曲戏剧的表演技术和唱腔的基本曲调以及音调、音质特点的基本理论。对舞蹈也有具体的理论，要求习舞者的舞姿、表情、动作有以下九个要求：艳情、滑稽、悲欲、报复、英勇、恐怖、厌恶、惊奇、平静九个姿态。将表演者的感情姿态形象描述为使观众受到，正如吃着佐料烹调的食物，人们尝到了美味，获得了快乐。西藏戏剧学理论专著较多，其中比较有名的为康朱登之·雀吉尼玛著的《妙音语之游戏海》，系统介绍了戏剧传承、五十五分支等理论；萨迦·贡格眼前的《乐论》智者入门；迪西·桑叶贾措在《文化文集》中论述了七音频曲调的艺术理论；还有古典戏剧文学作品《龙喜记》。西藏传统剧目上有百种，但是长期的表演、创作、提炼、更新过程中，有的被淘汰，有的经过再创作和改编，有的仍旧保留下来。这些剧目内容丰富多样，从不同角度反映和表现了西藏人民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归纳起来有六大类：一是历史剧的题材，二是神话传说的题材，三是人情世态的题材，四是宣扬佛教思想，五是反映西藏机智人物，六是宫廷斗争题材，其中朗斯王子、卓瓦桑木、直面梗登、苏吉尼玛。
以上听到的是德荣自任端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Thank you.